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还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主耶稣的比喻那我不知道上次我是在这边传福音哈，讲到这个财主的比喻。那再上一次，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哈因为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比喻呢，是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那这个比喻呢，就是紧接着我们前一次讲的在路加福音18章的那一个比喻那个比喻呢是讲到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那如果我们还记得上次那个比喻的话那我们知道说，上次讲到那个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是主要告诉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因为你看到有一个寡妇呢，她为了要伸冤，她可以每一天呢都跑到这个不义官的面前呢，是要求这个官来为她伸冤最后呢把这个不好的官呢都搞烦了最后呢他就帮这个寡妇来伸冤了。所以这个比喻讲到，如果这个不义的官尚且如此，那何况是我们的主呢所以主要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而且你看到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祷告还不是一般的我们普通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更是讲到那个为着主再来的那个祷告因为在那个比喻的最后，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打开看哈，在路加福音的18章，这个比喻的最后呢，他讲到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有如此信心的人吗你相信主的再来吗？你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会为他的圣徒来伸冤吗你等候主的再来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所以你看到当主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呢，主就讲了接下去的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在路加福音的第18章9到14节，路加福音的18章9到14节，我好不好请大家一起来跟着这个上面的投影，我们来读一遍好吗？第9节，耶稣向那些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算有益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你看到说在这边呢是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你知道有一个伟大的圣徒呢叫奥古斯丁那奥古斯丁呢他在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主为什么要在这个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的后面接着呢就讲这个法利赛人和税吏的比喻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在上一个比喻的里面呢，主在最后呢问了一个问题，主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当主问完这个问题的时候，主知道在座底下呢，一定有人会在那边想说，我就是啊，我就有这样的信德啊。这些人呢，就是那些他们自以为有信德、自以为义的人。那这些人是谁呢？就是接下去的这个比喻里面讲到的这个法利赛人那什么是法利赛人呢你知道法利赛人的希伯来语里面的意思呢，就是讲到这些人呢是一帮分别出来的人你知道在圣经的里面呢，常常把法利赛人呢和文士呢相提并论他们呢都是被分别出来，他们读圣经甚至他们在那里教导圣经的人 啊，如果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法利赛人呢和文士呢，最早呢可以追溯到以斯拉。啊，在旧约的里面呢，我们知道有一卷书呢叫以斯拉记。啊，我们知道以斯拉呢，他是第二批呢从贝鲁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以色列的领袖。那我们知道第一批回到耶路撒冷的呢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啊，他们回去呢，他们回去重修了这个圣殿。而以斯拉呢，他呢是在圣殿完工以后呢，50年到60年以后呢，他带领第二批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神兴起以斯拉的目的是什么呢？神是借着以斯拉把神的话语呢带给以色列人，啊，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以神的话语为根基的这样的生活的上面。啊，我们知道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熟悉圣经的这样一个文士。所以在以斯拉的7章10节，他讲到说，他说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到从以斯拉那时候开始呢，就有一些近前的以色列人，他们呢在那里专心的在那里研读神的话语，而且呢也把神的话语呢传递和教训给神的百姓。所以这些的人呢，这一帮人呢就被称为法利赛人。所以你看到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法利赛人呢是很好的，啊，他们是一帮非常热心追求神而且敬畏神的非常近前的一帮以色列人。而且呢你看到说法利赛人呢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当中呢，他们非常的受人尊敬，啊，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呢有非常高的威望和地位，啊，但是呢你看到慢慢的，啊，他们呢就落在了遗传和律法的里面，啊，他们用外表的敬虔呢来代替心灵和诚实的敬拜。那你如果看过福音书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呢常常在那里责备法利赛人，啊，你去读在马太福音的23章的里面，你看到呢在那一整章的里面呢都是主耶稣对着法利赛人的责备，啊，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5章里面有8福，对吗？啊，主耶稣讲到什么什么人有福了，一共讲了8福，啊，但是当你去读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呢，你看到那里有8祸，啊，讲到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啊，一共讲了8祸，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主耶稣说你有祸了，啊，那你真的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真的就有祸了，啊，所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那里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呢常常是跟他们在那里遵守律法有关的。所以我们常常呢就有一个错觉，我们觉得说主好像在那里反对法利赛人遵守旧约的律法，啊，但是你知道主呢从来就没有反对过律法，因为我们的主说，他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所以你看到主所反对的不是律法，而是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啊，那什么是律法主义呢？啊，你看到律法主义呢就是讲到那些人呢，他们想靠律法来称义，想要靠律法来讨神的喜悦。而且你看到律法主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啊，律法主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讲到说他们只注重这个律法的条文，而没有注重律法的真义。啊，你知道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啊，是为了让人呢能够借着律法呢来认识神的性情，来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他们才能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啊，但是呢你看到律法主义呢却把律法呢作为一个最终的目的，啊，而不是靠着律法呢来认识神，啊，如果你去读生命记的时候，啊，你发现呢以色列人呢，神要以色列人呢不仅要把神的话呢存在心里，而且呢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呢为经文，而且呢还要把神的话呢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写在这个城门上，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时刻在那里用神的话来提醒神的儿女，啊，你不管走到哪里，你不管在做什么事情，你都看见神的话，你都被神的话来提醒， 啊，但是你知道法利赛人怎么做吗？啊，你知道说神不是要他们把这个神的话记在手上，戴在额上为记号吗？啊，然后呢，你看到他们就用一个很宽的这样一个经文的带子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们呢就把这个带子呢系在手上，然后呢戴在这个额头的上面啊，那个带子呢做得很宽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如果他们用一个很鲜艳的颜色戴在这个头上系在手上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就很多人去注意它啊，就会非常的引人注目。啊，就像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你到街上去看，经常看到有很多这些年轻人啊，他们身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纹身，啊，你看到说有的人呢，他们是纹在这个背后啊，有的人是啊比较显眼的，有时候纹在这个啊手臂上啊，啊甚至比较夸张的，你看到说有时候纹在这个脖子上，啊甚至呢有人纹在脸上，啊我曾经看到一个人一个老外哈，他一个胡子拉碴的一个老外。在他手臂上纹着两个中文啊，一个老外纹着两个中文，上面是什么字呢？上面写着说仙女啊，哇，我看了以后差点，我看到了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那里笑啊，因为这个老外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纹的是什么东西，他只觉得很酷，两个中文字在那边啊，但是跟他的形象呢是天差地别的啊，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也是这样。他们为了引人注目呢，他们在那边用一些很夸张的事情在那边表现自己的敬虔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他们带这些经文的袋子，他们呢站在十字路口呢，在人的面前呢在那里祷告啊，就是呢为了让人呢看见呢他们是如何的敬虔啊，所以你看到他们在那边只注重律法的外表，却没有里面的实际啊。那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呢？啊，你看到说我们也会说很多这些属灵的名词，啊，我们呢也会在人的面前呢表现得很属灵，但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得人的称赞呢，还是你每一天你每一个时刻你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和行为呢？啊，你看到很多我们弟兄姊妹的家里面，我看到都有一挂着一个这个耶稣是我家之主，啊。当我们在家里挂那个横幅的时候啊，到底我们是把那个当成一个装饰品呢，还是觉得说真的我盼望我的主在我的家中也能够来做主？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还有一个引以为荣的律法啊，就是呢他们的割礼啊，以色列人呢他们出生第八天呢就要行割礼啊，而且呢他们以行割礼呢为荣啊，他们把没有行过割礼的这些外邦人呢都当作猪当作狗，他们觉得说这些外邦人跟他们根本就不能够相提并论啊。但是你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的里面啊，保罗告诉他们什么呢？保罗说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真割礼是什么呢？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哦，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呢，他们把割礼当作外面的律法来遵守，但是呢却不知道神告诉他们这个割礼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除去他们肉身情欲的割礼啊，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来完全的来归给神，完全的来顺服神啊。所以你看到律法主义呢，他们只注重律法的条文啊，而没有看到这个律法背后的真意。那律法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啊，就是呢，他们在那里过分强调律法的细节，啊，而失去了神的爱和怜悯。你看到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啊，我们都知道安息日呢是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啊，是为了使所有人呢能够在第七天，也就是星期六的时候呢。停下一切的工，然后呢从而在那边呢享受呢神给他们的安息啊。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安息日神规定的哪些事情是安息日不能做的呢？啊，你去看圣经，它里面讲到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有什么呢？比如说你不能去耕种啊，你不能呢去收割啊，你不能出去星期六的时候去做买卖 啊，你不能去榨酒，你甚至呢，你不能够生火做饭。啊，你看到说，神所禁止的这些安息日做的这些事情呢，大部分呢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和劳动。啊，为的呢，你看到说，就是让我们歇下所有的这些的劳动呢，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在那里敬拜神，在那里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息。但是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呢，他们把安息日哈，你看到，因为律法上面没有明，就是把所有这些安息日不能做的东西呢全部列出来，但是呢，法利赛人呢，他们呢把这些的东西呢全部列得清清楚楚，他们把安息日禁止做的事情呢，他们扩大到39个大项，啊，有39个大项你是不能够做的，然后在这个每一个大项的里面呢，就有39个小项。啊，所以呢，你看到说他们不能做的事情有多少呢？就是39×39，就是1521件事情呢，你是在安息日里面你不能做的。啊，而且呢，他们定义的呢非常的细。啊，你安息日不能做什么呢？你安息日不能够写字，啊，你安息日呢不能够缝衣服，啊，你安息日呢甚至呢你不能够吐痰。啊，有人就说为什么安息日不能吐痰呢？啊，因为你知道法利赛人怎么解释呢？他们说，如果你吐痰呢，你就等于说是把这个水分呢给这个草地了，啊，那这个草地呢吸收你的水分呢，就等于你在那边浇水了，啊，那浇水呢就等于是你做工了，啊，所以呢你不能吐痰，啊，因为你一吐痰呢，你就是在那里做工了，啊，那如果发展到现在哈，你看到说。在以色列呢，安息日呢，你坐电梯呢，你是不能够去按那个按钮的，啊，因为呢，你按那个按钮呢，你就做工了，啊，所以在安息日，你到以色列去，它是每一层电梯它都停的，啊，所以我们听了以后，我们都觉得很好笑，觉得说啊，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安息日这么不得安息，啊，这个事情也不能做，那个事情也不能做。所以有一个犹太拉比哈，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一句名言，他说不是犹太人守住了安息日，而是安息日呢把犹太人给守住了，因为你在安息日呢很多的事情你都不能做。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一直在安息日的问题上在那边责备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说呢在安息日不能治病，因为一治病呢你就是做工了。但是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呢却常常在安息日呢，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啊，主为什么不在其他的时间，不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啊，他来行这些神迹呢？为什么主偏偏刻意要在安息日来行这些神迹，要来治这些的病人呢？啊，主为什么要偏偏在那边和这些法利赛人作对呢？啊，其实你看到主耶稣就是要指出他们对着安息日的误解。啊，如果你去看马太那个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看见主耶稣呢在安息日呢医治了一个瘫痪38年的瘫子，啊，你看到犹太人看到主耶稣医治了这个瘫子呢，他们没有为那个瘫子高兴，反而呢指责这个瘫子呢，哎，怎么你被治好了以后可以在安息日拿起褥子在那里走路呢？啊，你安息日你是不能够拿起你的褥子走路的。啊，在路加福音13章的里面。啊，你看到呢主耶稣呢他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被鬼附了18年的驼背的妇人。啊，当主耶稣治好了那个妇人之后，管会堂的人呢就在那里指责主耶稣说，你为什么要在安息日治好这个女人呢？为什么其他的天你不能去治呢？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的13章15到16节里面，啊，主就责备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人。主耶稣说，他说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你在安息日难道不解开槽上的牛驴带他们去喝水吗？况且呢这个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并且呢被撒旦捆绑了18年，难道不应该在安息日解开他的捆绑吗？啊，所以你看到主耶稣在这里就指出法利赛人对着安息日的误解。在马太福音的12章10到12节的时候，主耶稣在那里教训众人的时候，他就直接指出这个问题的核心。 啊，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这样说的时候，哎，我们想到说，主是不是把这个安息日的这个定义给改掉了呢？我们看到说，很多人觉得说，那神不是说不能够在安息日做事情吗？但是你看到主耶稣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主耶稣他是更清楚地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日。你看到主在安息日治病是为了要把安息带给人。同样，当我们去帮助那些在苦难中、那些在难处中、在痛苦里面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用律法去辖制他们，我们不是告诉他说，哎，你这个做错了，你那个做错了，你这个不应该做，那个不应该做，而是我们需要把主的爱、把主的恩典带给他们。不仅是安息日，你看到法利赛人呢，还在很多其他的事情上呢，守一些他们认为对的这些的规条。他们觉得呢，主耶稣呢，有一次主耶稣和门徒去那里吃饭，然后呢，这些法利赛人就在说主耶稣，哎，为什么你和你的门徒没有洗手呢？因为呢，对于法利赛人来说呢，不洗手就吃饭是违背了他们洁净的规矩。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洁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呢却满了勒索和邪恶。所以主说，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呢，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不错，他们在外面遵行了律法，但是呢，那些律法不仅让他们没有更多的认识神的恩典，反而呢，让他们觉得呢，哎，我守住了这个律法的外表呢，我就在那边沾沾自喜，就在那里看不起别人，就像这个比喻的里面，这些法利赛人看不起这些税吏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自己一些敬虔的行为，我们就定罪，甚至我们看不起那些软弱的、那些失败的弟兄姊妹呢？好几年前的时候，我亲耳听到有一个姊妹她去问一个弟兄，她说我最近呢这个情绪非常的低落，她说呢我是不是得忧郁症了？你知道那个弟兄跟他怎么说呢？那个弟兄说，他说基督徒怎么会得忧郁症呢？基督徒他说不可能得忧郁症的，因为呢我们基督徒呢应该都是喜乐的。我不知道那个姊妹听了以后会不会有这个二次伤害，因为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是给人带来安慰，你反而是在那里定罪，反而呢是在那边你看到说没有给对方带来任何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动不动呢把一个真理的大帽子呢扣在这个别人的头上，让别人呢喘不过气来。但是你看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里面有神的恩典和怜悯吗？所以你看到律法主义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律法主义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说律法主义呢，它只强调在那里遵行律法，而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以为呢靠行律法、遵守律法呢就能够讨神的喜悦，甚至呢能够得救。我以前看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的时候，当我读到王国显弟兄对着这一章的解释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阿们。因为呢你去读那张圣经的时候，那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出了埃及，他们终于呢来到了这个西乃山的脚下，然后呢神要在那里呢把律法呢颁布给他们，神告诉他们说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 而且呢，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听到神这样要求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答？因为神说，如果你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使你做我的子民。而且呢，你要做圣洁的，要做圣洁的国度，要做这个圣洁的国民。当你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主耶稣，这个神对我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那如果我听了这些话的时候，我听了主对我的神对我的要求的时候，我是不敢答应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如果你去读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发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明明经过了那么多的神迹，在埃及地他们看见神降了这个十个灾的这样一个神迹，而且呢，你看到神带领他们过了红海，这个过红海的神迹，我想如果你在当场的时候，你会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但是你知道，当这些以色列人走进旷野的时候，当他们一没有水喝，一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呢就开始在那里抱怨神，他们呢就开始呢在那里呢要用石头呢去打摩西。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他们怎么可能遵守得了神的诫命呢？那第二个，你说神问你说你能不能遵守，但是你看到神还没有把这些诫命的内容告诉他们啊，他们还没听到主要他们守什么样的诫命，他们就在那边同声的回答神说什么呢？他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你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神的面前呢夸下了海口，明明呢他们没有听见神给他们约的这些的内容，明明呢他们知道呢自己呢是常常的软弱失败，但是呢他们还在那里夸口说凡耶和华所说的呢我们都要遵行。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忘记了神的恩典。你看到说神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是恩典，神带他们经过旷野呢是恩典，神把律法赐给他们，他们能够遵行律法其实也得靠神的恩典。你看到当什么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想要靠肉体的时候，他们就把恩典给忘记了。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其实就是遵守律法失败的历史。因为呢我们都是罪人，一个罪人怎么可能守住神那个圣洁的律法呢？我们今天能够遵守神的命令，我们今天能够遵守神给我们的这些的要求，你发现说一点都不是我们的功劳，是因为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是因为圣灵的能力在里面帮助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想要靠律法称义，你看见我们就落在了法利赛人的光景的里面。所以当我们讲了这么多法利赛人和律法主义的问题的时候，我想我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明白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比喻来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在第九节的里面，这个比喻讲到说主是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他这边讲到说仗着自己是义人，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义人，但是呢他觉得他自己是义人，所以主的比喻呢是向着这种人说的。所以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人呢去到圣殿里面祷告，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呢是税吏。那法利赛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那税吏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说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呢讲到那些税吏的时候，我们知道税吏呢是以色列人最看不起的人，是他们觉得呢最不耻的人，因为这些税吏呢他们充当罗马帝国的走狗，他们呢不但呢向这些犹太人呢征收各种的苛捐杂税，而且呢他们常常贪污受贿，常常在那里重宝私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呢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然后呢把这些税吏 和这些妓女和这些罪人的相提并论。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呢，他讲到呢两个人呢都去圣殿祷告，但是呢这两个人的祷告呢却是天差地别的。法利赛人怎么祷告呢？十一节里面讲到，他说呢他站在那里，我相信呢他不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或者呢站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而是呢他一定是挑一个很多人的地方，他站在那个面前呢，然后呢在那里大声的祷告给大家听。但是你看到主怎么形容他的祷告呢？主说呢他是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自言自语呢讲到法利赛人的祷告呢是讲给自己听的，他不是祷告给神听的。自言自语呢也是讲到说神呢根本就不认可这个祷告，因为他呢这个祷告呢也是祷告给他自己听的。他祷告什么呢？他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星期呢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呢都捐上十分之一。他的祷告不是很长，对吗？你看到短短的这一句话里面有几个我，你数一下，短短的一句话里面呢有四个我。你看到说他不是在那里敬拜神，他不是在那里赞美神，他是在那里夸耀他自己。他说我不像别人一样，我不像别人勒索，我不像别人不义，我不像别人在那里奸淫，我更不像这个税吏，而且呢我一个礼拜呢要禁食两次，我所得的呢我要把它都捐上十分之一。他真的是非常的好，他不仅没有犯那些肮脏的罪，他呢还非常的敬虔。你知道律法对着人的要求呢是讲到禁食的话呢，律法只要求你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你要去禁食，但是你看到法利赛人呢他们做的呢是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一个星期呢他可以禁食两次，而且呢他十分之一的奉献呢一分呢都不差。他好不好？他当然好嘛，对吗？他比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呢可能都要好，从外表上来说。但是你看到虽然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外表上呢无可指责，但是你看到神呢不是只看外表，神呢更看重我们的内心。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去圣殿祷告？你看到以色列人去圣殿祷告的目的，他们就是要去那里敬拜神，要到那里去感恩，要到那里去还愿。而且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去圣殿祷告呢是不能够空手去的，他们要先献祭，因为一个罪人呢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他只有献完了祭，他借着祭牲的血被洁净了之后呢，他才能够进到圣殿的里面。他到圣殿的里面呢，他是要去感谢，要去赞美神，因为呢神竟然接纳像我们这样一个罪人的祭物，神竟然呢愿意听我们这些罪人向着他的感恩和祷告和赞美，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去圣殿的目的。但是你听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他的祷告呢不是在那里赞美神，他是在那里赞美他自己，他的眼中呢没有看见自己的罪，他的眼中呢只看见别人的罪，他只看见别人的勒索不义奸淫，他只看见那个税吏，他唯独呢没有看见他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只看见别人的问题呢？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说觉得说，哎呀，这个弟兄呢常常发脾气，那个姊妹呢不够温柔，然后呢在家里面呢我们常常觉得呢我们的姊妹呢也不顺服，我们的孩子呢也不听话，我们常常看见的呢都是别人的问题，我们常常呢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唯独呢没有求神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你看到我们有时候读经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看到说我们当我们读经读到主对我们的要求的时候， 我们呢没有拿这些要求呢来衡量我们自己，然后我们开始呢就用这个要求呢，用这个尺子呢去量别人，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弟兄没有忍耐，那个姊妹呢，她不肯背十字架，但是你知道主怎么说吗？主说，他说你想要去除，你想要除去别人这个眼中的刺的时候，你要先去除去你自己眼中的梁木。读经呢，永远都是你需要先为自己读，圣经的尺子呢，也永远呢是要先拿来量自己，而不是别人。你看到说，只有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以后，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别人。所以我们读经呢，不是去为别人读，而是要先看看我们有没有做到神对着我们的要求。所以你看到法利赛人呢，就常常就拿着律法的尺子呢去量别人，而没有看见呢自己的罪。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23章的时候，你看到呢主耶稣在那里把法利赛人的罪呢一一的列举了出来，但是你看到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却好像在那里选择性失明，他们只看见自己好的一面呢，而坏的一面呢他们就视而不见。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50步笑100步，你看到说打仗的时候，那个逃跑了50步的人呢，就在那边笑那个逃跑了100步的人，说，哎呀，你这个胆小鬼，你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其实呢，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呢，就是那个50步的人，因为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一切呢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的恩典，我们就会陷入律法主义的自我为义。我记得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呢叫机械工艺，然后那个你知道那门课呢正好是青云的爸爸教我们，那但是那时候我不认识青云，然后呢他教我们呢，他教得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些学生都不好好读书，然后呢在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而且呢他出的那次期末考试的卷子呢出的又是特别的难，结果呢一考下来，我们整个班呢没有一个人呢分数是最高分，没有超过这个80分的，而且呢几乎一半呢都不及格，我呢正好是才刚刚及格，然后这个考试成绩一下来以后呢，这个大家觉得都很吃惊，觉得怎么这个分数这么低，然后就说，哎呀，这个卷子太难了，然后后来呢这个我们就反映到这个青云他爸爸那里，那你知道说这个如果全班考的都不好的话，那可能他这个老师脸上也没光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后来跟其他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就说，那好吧，他说呢现那就干脆呢每个人呢加10分，加了10分以后呢，很多这些不及格的人呢都及格了，那这些这个70多分的呢，他就能够最后呢能够考到优了，那你看到我这个原来是刚及格呢，最后呢也变成中了，所以呢变成大家是皆大欢喜，所以我讲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我以为呢我拿了中呢，我就可以去嘲笑那些刚刚及格或者是那些不及格的人。如果不是每个人加10分，你也是刚刚及格的，所以你不要去，我们不要去轻看那些失败的那些软弱的弟兄姊妹，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你也是那个软弱，你也是那个失败的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帮助，去为那些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去扶持，我们去鼓励他们，你看到这是我们应该需要去做的。所以如果离开恩典，你看见我们就常常容易落到这个律法主义的里面。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税吏，你看这个税吏的表现呢和法利赛人呢是截然相反的，这个税吏呢他不敢呢去人多的地方，他知道呢他自己呢是一个被人讨厌的人，所以呢他只能远远地站着，甚至呢连举目望天呢他都不敢，因为他知道神的圣洁，他也知道自己的污秽，他惧怕神，但是呢他也敬畏神， 他的祷告呢只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他也在那里为自己的罪在那里痛苦。所以你看到他在那里祷告，他是在那里垂着自己的胸在那里祷告。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他只有在那边祈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呢，他会去当税吏，也许呢是因为他迫于生活的无奈，或者呢也许呢是他误入歧途。但是你看到当他得着了那些不义之财的时候，我相信他的里面呢没有喜乐，他只有深深的负罪感，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做。他虽然是一个税吏，但是你看到他却是一个想要寻求神的人。就像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看到的另外一个税吏撒该，他听说耶稣要来，他听说耶稣要经过那里，他就赶紧的跑过去，但是因为那里的人太多了，他没有办法挤到前面，他也知道没有人愿意让他挤到前面去，所以他就千方百计的爬到那个桑树的上面，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要看耶稣一眼。你看到说耶稣呢，当耶稣经过的时候，耶稣呢一眼呢就看见他，而且呢耶稣告诉他说，他说撒该下来，他说今天我必要到你的家里去。所以你看到对于一个寻求神的人，神从来就没有丢弃过他。一个一心要寻求神的人，神一眼就能够看见你。所以你看到当这个税吏来到圣殿里面的时候，在圣殿的里面，我相信他那一天在圣殿的里面呢遇见了神。我们为什么说他那天在圣殿里面遇见了神呢？你看到说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他不会看见自己，不会看见自己罪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不会看见神呢，他会扑倒在神的面前的。你看到当约伯，神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原来那么自义的约伯，原来那么坚持要和神理论的约伯，他扑倒在神的面前，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当你看见以赛亚，当你读到以赛亚在圣殿里面，当他看见异象的时候，他扑倒在神的面前，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你看见彼得，当主叫他在旁边撒网去打鱼，然后呢你看到主让他打得满满一船鱼的时候，彼得对神说，对主说，对主说什么呢？他对主说，他说，主啊，离开我，他说我是一个罪人。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不看见自己罪的，没有一个遇见神的人不俯伏在神的面前的。因为我们算什么他竟然眷顾我们，我们算什么他竟然爱我们。所以你看见每一个遇见神，每一个被神光照的人，都会有一个像税吏这样的祷告，他会说，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只有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才会寻求主的救恩。只有看见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才会在那里惊叹恩典的奇妙。只有看见自己是个罪人，我们才知道称圣，我们才知道这个成圣呢，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劳，永远呢都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所以你看到主说，他说这个税吏回家去，比那个法利赛人倒算为有益了。为什么是主说被算为义呢？这个税吏他只是被算为义，因为称义呢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靠主的宝血。所以你看到主在最后说，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你看见属灵的原则呢，永远是和这个世界的原则呢是相反的。世界呢是要你呢肯定自己，高抬自己，但是呢主呢却要你放下自己，要你舍弃自己，要你谦卑自己。 所以主说至高的神要把他降卑，反而是那些愿意卑微舍己的，你看到主要把他升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真的看见主要我们不要做一个法利赛人，不是说我们不要去遵行神的那些的律法，而是讲到说当我们去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深深的谦卑，我们知道说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主的恩典。我们也真的知道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其实彻头彻尾我们就是一个罪人。如果不是神开恩可怜我们，你看到我们今天还是在沉沦的里面。当我们越看见自己本相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谦卑自己，我们就越能够来依靠我们的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是在那边因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就退后，我们就失败，我们就软弱。而是我们更能够知道说主的恩典是够我用的。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的扶持，我们仍然能够往前，我们仍然能够好好的在这里来跟随主。求主加添力量给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真的我们的祷告也只有一个，就是主真的你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承认，主若不是你的恩典，主啊若不是你的拯救，主我们还只不过是那火里的一根柴。主啊，今天你把我们抽离出来，主啊把我们放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主啊让我们能够称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君尊的祭司来服侍你。主啊，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里，主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个下沉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的挺起来，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彼此扶持彼此激励，我们一起来同奔这条天路。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